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透过每一次的学习分享，希望帮助你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而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11章10至32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11章10至26节那里记录了由闪到他拉并阿伯兰共十代人，为神拣选阿伯拉罕呢，埋下了伏笔了。《创世纪》告诉我们三个的家谱，第一个族谱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十代，第二个的族谱就记载挪亚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后人分散出去的70族。在创世纪11章10至26节就是第三个族谱了，记载了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的十代，显示出神拣选亚伯兰以及他的后代。在这段经文有几个名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二十二节的拿鹤是吹走的意思，他是亚伯兰的祖父。二十四节拿鹤的儿子是他拉，他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有关，反映他拉的父母很有可能是敬拜月神的。二十六节提到了亚伯兰的名字，在原文当中，亚伯兰是由亚伯和兰两个字所组成，前者的意思是父亲，后者就是高举。咁阿伯兰呢个名呢，意思系父被高举，或者系高举之父、尊贵之父嘅意思。阿伯兰就系阿伯拉罕。跟住创世纪十一章27-32节就记载他拉嘅家族后代。圣经记载呢一段嘅历史，目的呢系让我哋由阿伯拉罕嘅家谱嗰度去认识阿伯拉罕呢个人。第十二章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了。由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作者用了十几章经文的篇幅记录低亚伯兰的生平，描述这位伟人他和神以及和家人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明白神是怎样履行使亚伯兰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那这十几章的经文呢，我们又可以将它分做十二段。我们以下就简单的讲下经文的分段，请你留意。第一段是十二章一至九节，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第二段是十二章十至二十节，撒拉遇到危机。第三段是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四节，亚伯兰同侄儿罗德。第四段是十五章一至二十一节，神同亚伯兰立约。第五段是十六章一至十六节，亚伯兰娶夏甲，夏甲生以实玛利。第六段是十七章一至二十七节，神同亚伯兰立约。第七段是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三十八节，亚伯兰同侄儿罗德。第八段是二十章一至十八节， 撒拉再次遇到危机。第九段是21:1-22:24，亚伯兰蒙耶和华赐福试炼。第十段是23:1-20，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第十一段是24:1-67，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第十二段是25:1-18，亚伯拉罕逝世埋葬，以及以实玛利的家谱。嗱，而家咧，我哋就开始查考创世纪12:1-9呢一段嘅内容，主题系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十二章系创世纪嘅一个转折点，我哋喺呢度开始要遇见四个人物啦。神将要从佢哋嘅后裔之中兴起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从创世纪12:23，我哋会遇见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然后在创世纪24:26，我哋会遇见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以撒。跟住创世纪27:36，我哋会遇见蒙神拣选并且被管教的雅各，他是以撒的儿子。最后是创世纪37:50。那里记载了约瑟的苦难和荣耀。认识这四个族长的事迹，对于我们了解神的救赎计划和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在下面创世纪的各个章节当中，我们要仔细地看一下他们各人的故事。你可以看到神已经显明他不再针对族群了。在人类堕落之后，我们看到该人犯了一个大罪。他犯的是什么大罪？他犯的那个大罪是骄傲。他发脾气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献给神的祭物是觉得骄傲的。但是当神拒绝他的祭物，反而悦纳他弟弟亚伯的祭物，那个人就憎恨他的弟弟。他的憎恨导致他去杀人。那个罪行的根源实际上就是骄傲。我要提醒你，骄傲亦都是撒旦所犯的罪。这个是思想上、精神层面上的罪。然后去到洪水时期，人类犯的是肉体情欲的罪。我们看到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神要用洪水审判人类，神确实这样做了。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相信，就是挪亚。他相信神，回应神的计划。如果神再等多一代人的话，他可能会失去整个人类。神对世人真是充满了忍耐的。神足足等了969年，这个是马土撒拉一生的时间。我相信你会说969年应该足够给任何一个人改变他的思想呢？但是即使是过了969年，人类并没有转向神，仍然公然地背叛神，坚持一个抵挡神的意志。在洪水之后，巴别塔事件就显示出人类没有寻求神这个事实。巴别塔事件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藉此施行拯救全人类的计划。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要建立一个民族。针对这个民族，神要赐给他们特别的启示，也都是由这个民族，神要带来救世主。明显的，这个是神施行拯救的唯一方法。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如果神还有其他拯救的方法的话，那他带来救世主仍然会是当中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相信神做的事始终是最好的。就好似罗马书8:28，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听众朋友，你今天会怎样去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呢？首先是不是要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知名度，出不出名呢？是不是？当然亚伯拉罕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相信很多人由电台、 电视台都曾经听过关于阿伯拉罕的事迹。世界上的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会追溯到阿伯拉罕的身上。今日无论是在亚洲抑或非洲，成千上万的人都确实听过关于阿伯拉罕的事。反而对于有些国家头条新闻的人物，大家可能还闻所未闻。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记号就是有名声。阿伯拉罕当之无愧，因此他都符合一个伟大人物的标准。衡量和识别伟人的另一个记号就是高尚慷慨的品格和修养。你认识比阿伯拉罕更慷慨的人吗？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可以真的跟他相比。当他的侄罗德由巴勒斯坦地回来的时候，阿伯拉罕给罗德去选他想要的土地，剩下的才归阿伯拉罕自己。你想想，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当中，谁愿意这样做即使在教会里面，我想都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更何况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业社会呢？阿伯拉罕就是一个这么慷慨的人。你留意到吗？他对所多玛和俄摩拉王又是几咁慷慨。阿伯拉罕话俾佢哋听，佢唔需要嗰啲战利品，就算一条鞋带佢亦都唔攞，因为佢仰望嘅系神。好啦，第三方面咧，一个伟大嘅人必须活喺一个关键嘅时刻啦，就好似拿破仑所讲嘅，佢必须系一个有目的嘅人。咁一个人出现喺一个恰当嘅时机，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就与神相遇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之前讲到的三个要点、三个标准。下面这一点很多人就不一定会同意了，因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具备的第四个记号，我会说就是信心。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会发现所有伟大的人物，就算是非基督徒，都有他们自己的信念。神话阿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圣经记录了关于阿伯拉罕最伟大的长处，就是他相信神。罗马书四章三节说，阿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由此可见，神拣选阿伯拉罕只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以及神对世人的怜悯和慈爱，而不在于阿伯拉罕是否具备世人所认同有关伟人的之前提到的几个记号。当我们研读记载阿伯拉罕生平的这十几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向阿伯拉罕显现了七次，每一次都是要坚固他生活的信心。当然这并不代表阿伯拉罕是完全，实际上他都失败了很多次。神给了阿伯拉罕四次考验，他每一次都完全失败，就好像西门彼得一样，他是从失败之中再站起身，然后拍下他的衣服，重新再开始。听众朋友，我想告诉你，如果神已经触动了你的心弦和生命，即使你在人生途中会跌倒，但是你一定可以靠神的说话得到安慰，并且重新振作，然后站起身再开始。我们在阿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都要一起来看看圣经是怎样记载阿伯拉罕的事迹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前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对阿伯拉罕，即是阿伯兰，有三重的应许。实际上这个也是圣经的中心所在。圣经以下部分就将这三重的应许一一的向我们展示出来。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那里记载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属、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给亚伯拉罕三重应许的第一重就是土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看见一片土地，我要将这片土地赐给你。第二重的应许是国家。神对亚伯拉罕就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定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都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助你的，我必定咒助他。至于第三重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上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现在问题就是，神有没有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神确实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土地拥有权最多最长久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呢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第三个应许又怎样？亚伯拉罕是不是叫别人得福呢？是，他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叫世人得福，而且神的话语藉着亚伯拉罕临到我们。除了第一个应许之外呢，神已经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其他两个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讲过，我要将这片土地赐给你。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片土地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色列民只是进入那片土地，而并没有真正拥有它。所以有人说神好像没什么信用。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三个应许之中有两个已经实现了，而神最终亦都会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因为神是信实的嘛。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虽然呢，全地都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创世纪的二十三章那里记载，亚伯拉罕只能够买一块地去埋葬他的妻子撒来。之后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九节那里记载说，雅各再多买一些地。摩西五经结束的时候，描写摩西在摩押一座山顶上面遥望迦南全地。而申命记三十四章就记载说，以色列百姓准备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关于国民和国土的应许，在摩西五经里面只是部分地应验。这五卷书遥望着将来，神的应许最终将会实现。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并没有真正拥有神要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势力最强盛的时候曾经拥有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那些不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全部。以色列还未真正拥有神所赐的土地，一方面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未到，神仍然耐心等着每一个罪人自觉悔改归向他；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以色列民一直拨逆神的旨意。今日以色列民的确远离神，所以他们一直是被处于一个奴役的、被侵略的状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非神没有信守他的承诺，并非神没有兑现他的应许。事实上，神是按照他讲过的说话来到行事。总有一日，神会将以色列民都带回到那一片土地，但是这一切呢，必须要按照神的条件，亦都是要按照神的时间来到成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可以安安乐乐地坐在这里听到，相信神掌管万事，不需要呢、为到那些头条新闻来到操心，亦都不需要忧愁这个世界会变成点，因为是神掌管一切，神亦都要按照他的方法来到去作工。现在我们继续下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看回亚伯拉罕他怎样回应，怎样参与。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吾尔。按照新约使徒行传七章二至四节的记载说， 当日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阿伯拉罕呢，听从了神的吩咐，离开他的家乡，放弃他的事业以及吾尔的高度文明，而离开的时候呢，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为什么神要阿伯拉罕离开他居住的地方，离开他的亲族呢？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给了我们答案。经文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阿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原来他们侍奉别神，也就是说阿伯拉罕过去都是拜偶像的人当中。那阵时世人离开了神，如果神要拯救人类的话，他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即是吩咐阿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本地本族父家。神的另一个选择呢，是将人类完全毁灭，然后重新来过。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和挪亚立约，不会再用同样规模的洪水方式去毁灭世界。感谢神呢，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现在我们就继续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经文。神在这里一直称呼阿伯拉罕做阿伯兰，直到创世纪的十七章，神才帮他改名叫做阿伯拉罕。听众朋友，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来呢，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他们的步伐却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和忠诚。当他们犯罪，自然就深受其害，而当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神就预备好要宽恕他们。曾经有一位学者这样讲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连串新的开始。而当我们去研习阿伯拉罕和撒来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就会知道什么是叫做对神的信心，并且学习怎样凭信心而行。你会发现，当你坚定地仰望和信靠神的时候，没有一种试探是不能胜过的，亦都没有一种失败会是永远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说，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经文讲到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阿伯拉罕现在跟随神的引导去迦南地。在这里我们见到阿伯拉罕跟随神的引导来到行事，他因为信心甘愿顺服神的安排。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去效法的一个好榜样。跟着创世纪十二章五节说，阿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听众朋友，或者呢，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人，不会觉得要离乡别井甚至远道重洋到底有几咁大不了。但是试想象翻，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讲，要这样做真是难过登天。因为离开自己所属的群体，意味失去所有的依靠安全感，真是很难继续生存下去。阿伯兰他深深知道离乡别井的痛苦到底是怎样，但是他呢，一言不发，没有同神讨价还价，按照神的吩咐他就去。他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到了迦南地。 时间关系，今日我哋嘅分享咧就要停喺呢度。欢迎你就住学习嘅内容，可以大家咧有更多嘅交流互动，你亦都可以提出问题，或者对于生活上嘅情况需要关心代祷嘅，你亦都可以让我嚟到去知道，彼此纪念。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